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那个功课写了哈，写了请交，后面拿个箱子丢在里面，这样哈。还有每个来的记得要去签你的报到，哈，好。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上次有讲到这个哈，我觉得我要再补充一下哈，《生命记》第一章。上个礼拜回去以后，我就觉得，我要再跟大家这方面再讲清楚一点哈。《生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节，那上次讲到说这个二十二节哈，他们摩西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好，所以他们其实是已经计划打算要如此做。好，所以他们也并不是跟神建议。好，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要去窥探，要去探路，要去什么？因为他们害怕。好，那所以呢，他们已经打算要这样做，他们并不是说可不可以，好，摩西好不好这样，可不可以？他们其实已经打算要这样做，好，所以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并不是，就是说你们平常如果一个人有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好，可以提供给教会一些建议，他是可以建议的，并不是不能建议，好，也就是说。这个你有专业知识，你要提供给教会有关建堂、有关什么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这个是好的，好，就是你只是提供，好。但是以色列人这个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为害怕，所以呢，他们觉得要先这样比较安全，好。所以害怕是跟信心的原则相反的、相违背的，这样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到第九节。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
好，谢谢。那通常哈，当神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哈，其实他自己都知道怎么做。好，所以呢，你看他这里，耶稣问他们，耶稣说哈，第六节，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好，那结果腓力怎么说？腓力说：“哦，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啊，每个人吃一点都是不够的。”他意思就是说，不可能来喂饱这些人的，连每个人吃一点都没办法的。好，这样，那我们看，就是不可能给他们吃啦。那第九节呢？我们看看第九节哈，第九节就是这个安德烈就来跟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好，那安德烈跟腓力是不一样的，安德烈是不知该怎么办。好，耶稣你要分给，你要分食物给他们吃，那这里有这样五饼二鱼，好，可是怎么够分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那 我觉得这想到就是说，当神在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你最好不要乱回答。每一次你的回答就显出你里面到底有没有信心。好，他们两个的回答意思是不一样的。好，那你说，哎呦，那最好都不要回答，都不说话就好了。你看那个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四到第五节。第三章第四到第五节，
又对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
好，所以他们不说话呢，耶稣也生气。反正耶稣都知道我们的状况，好，你随便回答，显出你都没有信心，好，那你不说话，他真说你的心里刚硬，好，最好怎么样？要说主啊，你知道，在他问你，你最好说主，你知道，愿你的旨意成就，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神来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是要显明我们里面的问题。好，所以你就是要面对神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他都知道答案。他问你问题就是要显明你里面的问题是什么。你里面是个刚硬的，你里面是不信的。他在显明这些。好，那我们在为这一个礼拜。在为这个信息祷告的时候，主给了一个意象哈，那个意象哈，就是很多一重一重非常险峻的这个山岭，哈，这样山哈高山这样山岭在眼前哈，然后这些山岭的特征呢，就是很高大坚硬。好，像花岗石一样的坚硬，好，然后很尖锐，那个尖锐到很轻易就可以割伤人，好，然后呢很茂密，很冷酷，好，这个山，好，这些山，而且长了青苔，好，这样很容易滑倒的，好，这些山岭，这样，好，那山底下呢有几个地方已经布了那个炸药的引线，这样，好。那这是一个意象，然后接下去下一个意象就是说哈，如果这些山全部被炸掉以后啊，它的下面是天蓝色的，很光滑柔和的表面。好，那这个什么意思？这些山岭啊，就是讲到我们的坚固的营垒，好，是这个我们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是经年累月而搭建起来的。这个山，好，像花岗石一样。好，我记得以前我看到一些在铁木国家里面逼迫基督徒哈，他们把关到集中营里去打他们哈，叫他们写悔过书，他们就是不肯写悔过书哈，那他们就是骂他，你这花岗石的脑袋，好，那这一次神显给我们的这个意象就是说，这个山哈。非常的坚硬高大，像花岗石一样，而且是尖锐，很容易刺伤的。讲到我们里面的一些坚固的营垒，就是说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这些坚固的营垒呢，以至于我们很容易伤害人。好，那如果这些炸掉了以后，是一个圆，就是非常光滑柔和的，好，一个天然色的，就是属天的思想。属天的心思，好，就是我们属神本来神给我们的产业，好，那也就是神要借着接下来神这一堂开始，好，神我们因为一直祷告，主你还要做什么哈？主就是说我们要祷告哈，就是求圣灵来释放那个强大的爆炸力哈。就是是带着策略哈，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山哈都从根部哈 把它炸得粉碎，没有办法再重建，把我们里面的这些坚固因类，这些对神错误的想法，好，以至于我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好，那这些呢要把它炸得粉碎，让它没有办法重建，然后就可以恢复属天的心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明白属天的事，我们就能够长大成熟。好，那我今天在聚会的一开始呢，我先讲到这一个意象，也就是你来上这堂课，神做事的法则，你希不希望你里面这个错误的这些坚固因累，经年累月的，无论是人告诉你，从小成长过程人跟你讲的价值观，好，人对你的错误的对待，以及世上的小学所教你的很多的这个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好的，好，这一些好成为你所以为的，以及你被错误的对待，你就以为神就是这样的神，好，怎么样才是好的，什么样是不好的，很多都跟神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你来上这堂课，神做事的法则，你希不希望你里面，因为神显示了在我们的里面这些坚固的营垒，你希不希望打破？希望。就像我上次讲的这个建堂，有关建堂，好，那我们的负责弟兄呢，他非常的爱教会，所以他觉得怎么可以，这不是一16万，也不是160万，是1608万。我怎么能不保护教会的财产？这样子就是根本公听会还没通过就这样给他了呢，对不对？那这个呢，我相信 99% 的人都会如此做，是不是？我相信 99% 的人都会如此做。好，那但是呢，但是神的方法却不是这样的方法。好，那神的方法，我就是说，因为我一直在顺服神，所以我很自然走的就是一条恩典的路，就是我顺服神，我知道神给的话，神一直给话，我才会去标地啊。那我标地了，遇到困难我又仰望主，说没有问题，继续下去。好，那果然一关一关的主通过，那钱一关一关神奇妙赐下，那我就相信公听会一定会通过。那你知道公听会是两次哦，我们第一次是没有通过，那如果第二次再没通过，那等于这个计划就是没了，这块地就不能盖了。那如果第二次通过的话，就它可以胜过第一次的，也就第二次只要通过就通过了，这样。好，因为是不同的，第二次是市议会的，第一次是这个都市计划委员，所以市议会的通过了就可以 cover 那个都市计划委员的会议，好，这样。那可是一般来讲，市议会的这个公听会，好，是一般都会根据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这个公听会，因为是他们的属下专业人员所做的决定，所以他一般会根据这个的，以至于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冒险，这确实是很大的冒险，就人的整个的认知里面是很大的冒险。好，那所以是非常危险，很可能不通过救人了。可是就信心的眼光呢，是因为神，如果我们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不可能给了话而且一直照着他话来成就，而且那么奇妙的赐下这些钱，那也是不可能，都是神迹了，那不可能最后居然是不让你通过，虽然在人看是这样，这个就像面对亚纳族人一样，这样了解吗？好，可是我想 99% 的人都是会觉得我们一定要保险，一定要这样。可是因着要保险呢，就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因为对方就非常的生气，打电话来骂骂骂骂骂，好，那骂得非常的凶，那我们的弟兄当然就会防卫，这样哈，然后他第二天又再打电话来，又骂骂骂骂骂，好，为什么？因为他有道理嘛，你签约是这个日期嘛，到了嘛，好，但是我们的弟兄也会觉得很有道理啊，好， 因为我这个没通过，你怎么可以要我的钱呢？对不对？好，而且是因为被延期呀、啊。好，所以我们弟兄也很有道理。好，那所以就是花我们的，这只是一件小事，整个建堂有太多太多的事，但是这件事情就要花费掉我们的弟兄非常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对吧？找律师来写，好，要给律师费，要写这个信，然后等等，要花这么多时间，然后要搞得不愉快，好，被骂的这样子，好，那我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很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否则其实我们弟兄所做的事是 99% 的人都会如此做的，都会如此做的，但是如此做所带来的是这些，再多花一点钱，多花很多时间，搞得很不愉快，伤神伤时间伤 身心灵。好，那如果你走照着神这个做事的法则来做的话，他做事的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什么？都是信心的路。所以我们前面花了八堂的时间来讲到这个信心的法则。那你信心的法则走上去了，都是根据我没有私欲，我并没有想要拥有这块地，我只是顺服神。那顺服神以后，接着一步一步，我就说责任是神的啦。好，所以虽然很危险，没通过第一个都市计划，我也没通过，我就相信最后一关主你一定会让我们通过，这个叫信心的原则。那你想，如果我们照着信心的原则，如果我们给他钱的话，他们会觉得怎么样？我们就会在他身上做了很美好的见证，他会知道，哦，你们教会好，虽然没通过，你们就是按时的这样打钱给我们，好，那这个就会做工在他身上。好，那我只是我一点没有怪我们的弟兄，我只是讲到就是说信心的原则是一个冒险。但是为什么今天讲到说神显示这个意象，就是经年累月好所建起来的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坚固的营垒，会成为我们对许许多多事情很自然的反应，而且会觉得这是很对的，这非得这样做不可，不这样做我们太吃亏了，而且很危险，对不对？那所以你们来上这堂课，你们有没有存心希望你里面的这个花岗石的这个高山今天要被打碎掉？
有没有？
好，你必须要存心这样，否则你听一听，哦，我知道神做事法则是这样，可是呢转身我的做事还是有我做事的原则，那你白上这二十堂课了，而且没有办法长大成神儿子的身量。那我为什么心里这么迫切？因为神给了意象，如果你真的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你才会真的是长大，明白阿巴父整个的心思，他的爱的用意，他为什么这样做，你才会整个的明白。而且无论阿巴父怎么对待我，怎么安排我的这一生，过去的一切我都满意，未来的一切我也都欢喜快乐来迎接，这才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好，你真的有想要你里面的这个花岗石的这个坚固营垒打碎的举手。好，请放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全举手，我没有看，因为有的可能举一半。你一定要在神面前表达你愿意。好，如果你里面没有坚固营垒，对神有一些错误的了解跟认知，那你也不用上这二十堂课，你已经长大成神儿子了，你不用来上。好，所以我们都有，但是你上必须对神认真。否则我不要你离开以后你又是照着你本来做事的方法在那做，你本来想法在那回应，那你这些课摆上。好，你真的想要打碎的举高一点，不要举一半的。好，谢谢，请放下，好像都举手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大家同声开口祷告。神那么活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大家同声开口祷告，主你借着这剩下的这些课，从今天开始 前面已经一直在打通，但是我就不知道前面讲的八趟到底你的信心建立起来没有。好，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同声开口祷告，主真的把我里面那个错误的坚固营垒你一定要拆毁掉，借着这一次让他要用你的这个话语的权能来炸碎掉，好不好？大家同声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看主啊主啊，真的我渴望渴望我里面的世界，因为一定要杀死他。主啊，我不想在这个世界里面死的环境，啊，不要再让我再这么下去。啊，主啊，里面的一切的恐惧，一切的坚固营垒都要破碎的，都要炸掉。主啊，愿你发一代的全能，啊，真的是这样子进入我们的里面，连根的扎住，我把我们全靠山去了，谢谢，真的扎住。阿爸父啊，你垂听了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灵圣灵，愿你今天来膏抹每一句话，主啊，你释放你的话语，带着全能，带着极大的爆炸力，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从那个根部的把那个根部炸起，把一切的坚固的营垒连根炸碎，让这个坚固的营垒永远不再存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可以再建造在我们的里面。这世界的价值观，这世上的小学，带给我们的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反应，错误的价值观，神啊，你今天真的带着你那个全能的爆炸力完全的炸得粉碎，主啊，好让你那个属天的心思，你属天的价值观建造在我们里面，你那个爱的意念，美善的意念建造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谢谢。我上次我有讲到说，我仰望主，神让我一个开启，神在我里面一个开启，就是说他整个做事的法则就是这一节圣经，含夸，好，就是他要他所有做的事情。都为了叫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无伪的信心。好，他隐藏不向我们显现，他让我们祷告很久还一直没有垂听，他让我们遇到一些拦阻很大的困难，那都一直还没有帮我们解决，都为着要让我们建立起我们对他一个真实无伪的信心。好，那那这个信心呢，他说叫一切信他的可以得着永生，好，就是一种这个一种生命，好，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以一直存到永远的，一直增长的一个生命，一直建造的一个生命。好，那我今天呢要开始讲到神爱世人，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爱的法则来做的，好，他所做的事都是一个爱的，在爱的原则里面来做的，只是他爱的方法呢跟我们的爱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常常我们会思想打结，我们会无法通过。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讲到说耶稣来了就像一块石头，是试验人的石头，试试看你里面肯遵循他的话不肯，肯相信他所说的不肯。好，好，也就是说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爱的原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爱世人， 这个世人是什么样的世人呢？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你看看这个世人，在神眼中，神知道世人是什么样的世人。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好，好，那神爱什么样的人？诡诈的人，而且比万物都诡诈。神爱什么样的人？坏到极处的人。好，神爱这些诡诈坏到极处的。好，他诡诈到让人家都看不出来，谁能识透？可是神知道，神能。那神爱这样的人，好，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爱世人是爱什么样的人呢？罪人。好，罪人。而且他是爱到什么地步？为我们死，爱到来找我们，然后来为我们死。好，也就是说，神爱的这一群罪人是什么样的罪人呢？是不配得的人，而且是抵挡神的人。好，是抵挡他的。好，而且是跟他那个公义的法则相违背的。可是神却爱这样的人，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因为神的公义呢，对这个诡诈的罪人是什么？必须要审判的，罪的公价是必须死的。可是神的爱呢，又只好怎么样？他来死，他来替我们死，他先来付了这个代价，然后好叫我们什么？好叫我们得着永生，好叫我们归回到他的怀抱里。所以这种爱呢，是我们没有办法识透的，是在世界上你找不到，而且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而这就是他做事的原则，他就是用这样子来做事。好，而这种做事呢，常常会叫人想不透。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三到十五节，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好，谢谢。那耶稣来到地上哦，他用很多的比喻，一直要我们认识他的爱，好，来认识他的恩典。好，因为他的爱是借着恩典来向我们彰显。好，这里不要翻掉哈，我们先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十六到十八节，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
到十八节，对不起。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那这里讲到说，道成了肉身。好，因为以色列百姓一直不认识神的爱，不认识神的爱，他们到后来，神费了这么大的这样 造就他的仆人，然后去把他们带出来，好，然后仆人他的摩西要带着他们这样经历走那么长的路，然后来到这个加利斯巴尼亚，最后他们说神恨我们，好，所以以色列百姓不止那样，一路上他们一直不认识神，所以最后呢，神就道成了肉身，我来到你们当中，让你明白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所以那个恩典呢就是指人不配得的，好，人不配得的，那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丰满的恩典，而且呢你领受了以后又再给你，好，他恩上又加恩，恩上又加恩，好，那他就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然后他讲到说，只有这位耶稣，只有在父怀里的这位耶稣，认识父对我们的爱，认识父里面充满着对我们的爱火，对我们的渴望。好，所以这位耶稣可以来宣告父的名，他来到地上，把父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渴望，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父来彰显给我们看。好，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最后他们写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好，这里讲到这个，所以耶稣在地上，如果你从四福音你可以看见，耶稣讲很多的比喻，都一直要让他们认识他是一位何等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神。好，有恩典的神是要把你们不配得的爱恩典倾倒在你们身上的，是恩上还加恩的。那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好，其实很多基督徒 读这段都读不懂，读不懂，而且读不通，而且读得很生气，好，觉得耶稣很没道理，耶稣不懂数学，好，哪有这种算数的，耶稣也不懂做老板，好，这做老板这种做法，这个经济哪会发达呢，对不对，好，先来的做了这么多小时也是一钱，好，而最后来只做一小时一样是一钱，好，但是呢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说先来的就不高兴了，好，先来的就不高兴，说就开始埋怨了，说我们整天 劳苦受热，那后来只做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呢，好，那家主就来回答他，跟他讲说我没有亏欠你啊，因为在第二十章的第二节就已经讲和工人讲定了一天一钱银子，已经讲你来做一整天就是一钱银子，所以我给你我并没有对你说谎，我也没亏欠你，但是呢我给其他的这些人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是这么丰富喜爱施恩的，这里神就在表达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丰满的恩典喜爱施恩的神，他给我们的都是我们不配得的，可是他很喜欢丰丰富富的给我们，他喜欢我们高兴，这就是神。可是这些人就不高兴，就生气，你不要施恩给他们我还不会生气，知道吗，就是看见你这种施恩法我就受不了，那这正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叠在这个磐石上，叠在这个绊脚石上，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是他的这个花岗石的脑袋瓜通不过的。那今天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这个很有些人比较晚来信主，他怎么可以得到恩典这么大啊？他怎么可以一来就被圣灵充满，我的祷告追求了五年都还没被圣灵充满，好，那可是呢神就是说，当你这样你不嫉妒，当你这样 你明白哦，神乐意施恩给他，然后你就说，神啊，我知道你也一样乐意施恩给我，你继续的相信，继续的感谢，你知道吗？当神来充满你的时候，是跟给那个人的充满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更大更丰富的，可能超过那个人不知道多少倍的临到你，因为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他已经前面有讲，所以你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需要认识神的属性，还有认识神所说的话，把它融会贯通。对，好，就像耶稣要断气之前，那个强盗啊，他说：“哦，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就回答说什么：“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哦。你会不会看了觉得好不公平哦？他活着的时候是强盗诶，他活着的时候是抢人家的，那只是要断气的前一刻，他悔改了，认识他是神，然后这样子的一悔改，一说求你纪念我，他就跟耶稣在乐园里了。这是很多基督徒半跌在这样的地方，通不过。就好像有很多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他在监牢里面，那他信了主，信了主，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这样的人，这样信主就可以上天堂，那天堂我也不要去了，太不公平了，对，我怎么可以去天堂跟这种人呢？这种杀人犯，这么可怕的杀人犯。那这个叫做我们的自义，我们就是不明白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天然人整个的在地上一切的教育，因为我们从亚当的后代吃了分别善恶树，然后在我们的里面很注重善跟恶，是跟非，我们是这样的分别的。所以小孩子从小就会常常问我小时候就常常会问我哥哥姐姐，这个是好人还坏人，对不对？好，可是事实上这个好人也有很诡诈的时候，好人也有很自私的时候，坏人也有很有爱心表达的时候，他有爱心去发挥他的慈爱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如果要讲公平的话，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的人也可以上天堂啊？真不公平，他都不用追求哦，我都早上还起来晨更啊，还进食祷告啊，这样子好，那这个人只这样就可以上天堂，所以就会觉得不公平。可是神的公平是什么？神的公平就是说，如果要照人的公平来讲，那我们每个都要被判到地狱里去，按着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你说没有啊，我没有那么诡诈坏到极处，那是还不认识自己。当我们越认识自己，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打他，就从老的先走，老的不用想，一那个马上知道自己实在是有罪的，越小的可能还要再想想，这样。那如果照着圣经神的标准，神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如果照着神的标准，我们每个都应该下地狱。可是神却什么呀？因为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却怎么样？神却来使他的儿子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成为一个赎罪祭，公不公平？不公平。所以救恩就是建立在这么不公平的根基上，在我们人的想法太不公平的根基上，而这神就在这，可是我在我们人的知识上呢，是不是讲说太不公平了？怎么可以把好人钉在十字架上，把坏人却得释放？ 外人还要带冠冕，好，对不对？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好，那神对我们这么好，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对不对？可是这正是神爱的法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节圣经我们非常熟，但是你如果仔细的来思想这节圣经，让神更多跟你开启，你就知道这节圣经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是神启示的中心，就是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这个顶撞他、背逆他、诡诈的罪人。那这他这样做了，你就发现整个他做事的法则都在这个法则里面这样做。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把我们那个知识三恩树的这个高山峻岭要打碎掉？否则我们不明白这个爱的法则，不明白神这个爱的法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觉得我只要一犯了错，我们就会开始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的这样子审判自己两三年，然后苦待自己三五年，然后看神会不会原谅我。那就是不明白神的爱。神说，我的儿子已经为你死了，高不高兴？高兴。那你就不要再定罪自己，你在那定罪自己，就好像神的儿子的血不够洗你那些罪，怎么？可是我们常常一个人常常会定自己罪的人，对自己很严厉的人，你常常对别人也会很严厉，也会定罪，也很不容易轻易的原谅，因为不原谅自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所以对别人也是不容易轻易的去饶恕原谅。那这个正在抵挡神的救恩，正在抵挡神的爱。也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的整个的生活是什么呢？他的生活，就是跟一些什么罪吏、妓女，一些税吏罪人，就是整个人家所不耻的一些人在一起。那为什么这样？因为神说他来了是寻找什么罪人，不是义人。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只是可能他比这个法利赛人，比这个罪人在某方面遵守了一些律法而已。好，也许这个人的家庭教育比较好一点，所以他比较懂礼貌一些。好，那个人家庭教育比较不好，比较粗鲁一些，好，或者比较自私一点。好，但是在神的一个完美的神的眼中，其实这个都是五十步跟百步的之差，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像神一样的完全，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赦免。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这个爱的原则，好叫我们每一次一犯错了，赶快跟神说，爸爸对不起，赦免我，保许涂抹我，洗净我的罪，赶快再跳入他爱的恩典的泉源里面，是吧？这就是我教导大家的那个厚脸皮原则。恩典使我们坦然无惧，恩典使我们坦然无惧。那所以神一直告诉我们，你要坦然无惧，坦然无惧。而你越坦然无惧，这样来亲近他，来跟他说，你知道做父母的怎么样？越高兴，越高兴。你犯错了就一直躲在门后，一直离这个爸爸离得远远的，好，爸爸心很难过，了解吗？好，那我就盼望这几堂课我们可以彻底的明白神这个爱的原则，他是爱这些软弱的，是抵挡神的，好，是属肉体的，好，是这样老是听不懂他话的。好，那我们需要明白，你看神特意的拣选一个 三次否认耶稣的人做什么？教会的领袖，对不对？这初代教会的领袖，神选择一个这样来折磨虐待抓神所爱的门徒，这样刑罚他们的保罗，来作为一个什么传福音给整个的外邦世界的宣教士。那神让一个这个杀人犯而且抢夺人家的妻子犯淫乱罪的大卫，神居然说他是合神心意的。这些都会叫我们什么跌破眼镜。如果按我们是这个我们这个花岗石的脑袋，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除掉。在神爱的法则里，已经不再是是跟非，而是恩典，而是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都领受了。那正是这样子的罪人，以至于他们对于神的恩典一直的称颂，一直的称颂。所以保罗，你看他写的书信，他没写几句话就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那个极丰富的恩典，测不透的恩典。好，那他就一直讲神的恩典。好，那在恩典带着极大的爆炸力，可以使再刚硬的罪人都整个柔软融化下来。好，那正是这样的恩典，才能够夺回这些刚硬的罪人的心。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好，也就是这些堕落的罪人，没有到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恩典来临到他的身上，他不会被改变的，不会被改变。有一个我看到有一篇那个是一个那个，就是说讲到有一个人哈，这个人呢，他因为去偷面包，结果就被关起来，哈，关起来，关了要做苦工19年，哈。以至于他里面心就整个变刚硬了，非常的恨，好，那就在监牢里面，他就越变越坏，越变越坏，那整个心变非常刚硬，好，那他出来以后，好，他无论去哪里，人家都不接待他，都不让他住，好，结果呢，有一个神父哈，就接待他住在家里。那结果他等到这个神父睡着了以后，他躺在那么舒服的床上睡觉哈。可是他等到这个主人睡着以后，他就起来把他家的一些值钱的东西，一些银器都偷走了，这样哈。那偷走了呢，结果后来隔天还是隔一两天哈，这个警察就抓到他，就把他抓回来这个神父的家哈。这神父一看见他哈，好，就这样笑笑的说，哦，我不是跟你讲吗，还有那一对银的烛台也是要送给你的，你忘了拿，这样。好，那个银的烛台，那一对烛台是值很多钱的，好，你怎么忘了拿呢，是一起都要送给你的。好，这样。那这个人呢，就这样瞪大了眼睛，瞪大了眼睛，好，然后呢，那个神父就一再的跟这个警察保证，这样，好，就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偷拿我家的东西，好，是我送给他的，这样，好，结果呢，后来警察走了，这一个人就是在这个神父对他的这个恩典底下，他整个心融化。这么多年来刚硬的心被不配得的恩典融化。好，那他呢这个神父就跟他讲说，你答应我，好，这些钱你一定要好用在正直的道路上，好，去好好的去谋生，好， 去好好，这些钱让你好好去谋生，这样。就这个人彻底的改变，他真的好好去谋生，而且他赚得的钱也一直去救济穷人，去帮助人。好，然后他留下那一对烛台，作为他罪人蒙受不配得的恩典的纪念。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因为他整个旧约他一直这样在对待以色列百姓，他让他的先知来受苦，来告诉百姓，让百姓明白我对你们的爱。他叫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妇割灭，然后割灭为他生了孩子以后又再去行淫乱，而且出卖他的肉体，又跟着别的男人，然后到他很潦倒的时候，在这个奴隶市场被贩卖的时候，神告诉何西阿再去把他娶回来，而且要用钱，要用出代价，用谷物要出代价再去把他买回来。神借着这个要让他的仆人可以明白神那个情感上的伤痛，又爱，可是又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这样子又要再去爱他。那神借着这个让他的先知来为这些以色列百姓受苦，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我是怎么样的爱你们，我是怎么样爱你们，而你们是怎么样的在拜偶像行淫乱，可是我一样再把你们爱回来，我再带领你们回来。这就是神的爱，神一直在表达这一件事。好，就像这个在何西阿书十一章那里，也何西阿书十一章十一章第六节，
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
好，谢谢。那神呢，看见他们所行的，神已经警告过了。好，然后神就说，好，他们又在这样，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好，然后把人吞灭，这样。可是呢，他才讲完这个话，接着马上第八节又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你知道，这就是神，就是他的公义的心 就说我要这样来这个审判你，好让你能彻底醒悟。但是呢，马上他的爱，他的怜爱又发动了，又不舍得了，又说我怎么能够舍弃你呢，我怎么能够弃绝你呢。这就是神的爱。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讲那个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他那个也是人很没有办法明白。好，那个大儿子更是生气，怎么可以对浪子这样好。那耶稣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讲到那个父亲，就是在讲到天父。好，他说天父是怎么样，天父是跑着去拥抱这个浪子。好，那在这个以色列人在中东所有这个高贵的人都是走路要慢慢走的，这样不会用这样跑的。也就是说，这位父亲呢，他不要面子，他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是不要面子的，这样奔向我们。那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神都是什么？坐着等仇敌来坐他脚凳，对不对？坐着或者站着，只有这个地方讲他是奔，是吧？奔跑着，跑着。去迎接，去拥抱这个浪子。好，那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 向着我们那个爱是爱到什么样的爱。所以他做一切的事都是这种爱的法则，爱的原则，把这种不配的恩典来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法利赛人的灵，今天教会最拦阻神的同在临到，最拦阻圣灵复兴，大大的复兴来临到教会的，就是那个法利赛人的灵。因为法利赛人的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只喜欢神的恩是向着我，可是审判是向着别人，是吧？所以法利赛人一个特征呢，他常常是在辨别是跟非。好，所以他总是问耶稣，这个人这样做了，你说该怎么样？好，所以法利赛人总是问，这个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医病呢？好，法利赛人问的问题都说，这个可不可以？这个怎么可以那样呢？好，他就是一直在判别对跟错，是跟非。但是他不知道，这位神道成了肉身来是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只有恩典可以拯救罪人，只有恩典可以彻底的改变罪人，彻底的改变。那你看看我们岂不都是神这样这么奇妙，我们不配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来融化我们的心吗？特别是我每一次当我觉得我做错事了，我很懊悔很羞愧的时候，特别感受到神的靠近，知道吗？就是这种爱叫我的心融化。他给我们的恩是我们所不配的，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啊？他要我们这个借着这个恩典来破除我们知识善恶树的那个果子，那个根。神的恩典产生一个极大的爆炸力，把我们里面那个辨别是跟非、善跟恶，这个把我们破除掉，好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有恩典的人。好，那像这个有一位弟兄呢，哈，他跟他太太是开车出去嘛，哈。然后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弟兄就下车，他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还打电话的时候，就忽然间听到嘣，很大声一声，一转头看见他太太的车被撞的都要烂掉。结果呢，他就看见他太太走出车子来，好，然后他就赶快去抱着他太太啊，哈，然后亲他哈，然后说你好不好？你有没有怎么样啊？哈，有没有哪里受伤啊？这样哈，啊，他太太说哦。对不起哈，这个车子被撞的这样。他先生就说哦，这车子被撞没有关系，只要你都没有事就好了。这车子呢，车子只是一个铁皮加上四个轮子而已哈，这没有什么，只要你都好没事就好了。这样哈，好，就赶快想把他太太说没有，我都没有事哈。然后呢，那个撞他的那一部车那个青年人也走出来了。好，那这个弟兄就走过去，好，那就问这个青年人，好，那这个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已经离他家很近，所以这个青年人的爸妈也赶到了，好，结果他爸爸一到了就说，你看你这个孩子，这新的车才开多久就撞得这个样子，好好，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啊？好，你看这样子保险费会涨高多少？好，看怎么办？好，他就开始一直骂，一直骂这样哈。结果呢，这位弟兄呢就过去就问这个那个青年人就说，对不起啊，那个把你车子撞了这样。这弟兄就说，哦，没有关系，你怎么样呢？你头摇一摇，转头看看头有没有受伤害哈，然后你身体动一动有没有哪里痛哈，然后你眼睛再眨一眨，看看你看东西会不会看成两个东西哈哈，就是说那他就说，哦，他说没有。那结果这个弟兄就说，啊，感谢主，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哈。那这个青年人就吓了一跳，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哈。那这弟兄就说，因为你 你看你的车跟我太太的车两个都撞得这样子烂了，你看你跟我太太两个都没有受伤害，哦，一点伤都没有，这不是太美好的一天了吗？哦，真的是神的保守，哦，那这个车子可以修啊，没有问题的，只是保险公司会修好的，没有问题的，哦，反正保险公司都收了我们很多钱，哦，只有他是比较吃亏一点，他要花钱修，哦，这你们两个都这么平安无事，太好了，真是美好的一天，哦，这样结果那个对方的那个妈妈就对那个爸爸说，你看你为什么不能学像人家这样子呢？好，那这个弟兄就说，我是基督徒，哈，那好不好，我为你祷告，哈，那个求主保守你，哈，就是没有惊恐惊吓，哈，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哈，好，那他就说好，请你为我祷告。好，那他就这样为他祷告，好，就是让他没有惊恐惊吓，让主的平安一直在他里面，这样。好，那这个就叫恩典的原则。神做事的法则是这样，神为什么要把这样极丰满的恩典来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只有这个会改变我们。他要让这个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神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恩典的人，以至于他盼望他的儿子走到哪里，就是散发出神的平安，散发出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就会产生一个福音的拯救的力量在人的身上。所以我相信那个青年人他一定很快就信了主。那神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他神爱世人，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爱我是爱我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神做事的法则是这样子，他做事的法则是这样，神不是爱义人，神不是爱有爱心的人，神是爱罪人，很诡诈，很不可爱的。所以神要我们也成为这样子的，这好让神的荣耀可以遍满全地，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 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